所以昨天我们提醒弟兄姊妹，婴孩有一个特点，就他的 IQ 是零。所有的其他的动物，像猴子、像鲨鱼、像牛，在母腹的里面的时候，他的脑已经完成了。所以他一生下来的时候，牛就能够站立吸取母奶，鲨鱼就能够在汪洋大海里面寻找食物，因为它是满嘴的牙齿。但如果今天一个婴孩一站起来，或者是满嘴牙齿，母亲就昏倒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不可能事，因为你看见神创造人的时候，那个婴孩的生命就是从零开始的，因为他是零，所以他的可塑性是最高的。现在这个如果这个生命要成长的话，你看他比其他的动物，比牛也好，比这个鲨鱼也好，给他5年，你看最后是进步的非常的神速。那最后给我们看见人的生命果然是丰富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才明白过来。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天使报佳音的时候，当然牧羊人都知道，我们就知道说救主已经降生了，就是主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所有犹太人都知道主基督是什么，所有人才都知道说等到主基督来的时候，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更大，他就要把以色列人从罗马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。所以讲到基督，讲到全能，讲到基督，讲到荣耀，讲到基督，讲到威严。所以犹太人所等候的基督不是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对他们来讲钉十字架是懦弱，对他们来讲钉十字架是愚昧，他们所要的基督是蛮有能力蛮有威武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伯利恒那天晚上，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多的客房，你怎么知道哪一位是主基督呢？现在天使给他们个记号，你如果按照那个记号去寻找，你就找到主基督了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牧羊人终于找到了，结果他们发现有一个婴孩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。那不要忘记，这就是记号，不会错，这一位就是基督，这是完完全全叫人跌破眼镜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基督的开始，这个就是那个丰富的生命，就是那个吃不够丰富的那个生命是怎么开始的？是从马槽开始的，是从婴孩开始的。这个生命是无依的生命，是依靠的生命。等到希律要追杀基督的时候，等到希律为着要这个就是。这为着要万全的缘故，说把2岁以里的婴孩通通杀尽了。如果主耶稣是基督，如果他是君王，如果他是弥赛亚的话，他应该是王。王是叫别人逃命的，没有王是逃命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只看见一个婴孩在马槽里用布包着，这就是基督，这就是记号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是从马槽开始，起头是零，起头好像是依靠的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依靠的生命，就是因为他的零的生命，结果最后达到宝座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所以能坐在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宝座上，因为他从零开始，因为他从婴孩开始，因为他从逃难开始。如果做王的让别人逃难，但在这里有一个王和世界所有的王都不一样，他一生下来就到处流浪，一生下来就逃到埃及。让我们记得这个王和所有的王，而这个王的生命住在我们里。你把这样的生命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都是作王的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生命怎么在我们里面成长的，从婴孩开始，因着从零开始，它的塑造性是最高。所以主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看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是依靠的生命， 也是顺服的生命，所以他最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他能响应那个旨意。他说我来了，你为我预备一个身体，我来了乃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能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，他所以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他明白父神的旨意。为什么在宇宙里面他最明白呢？因为在宇宙里面你没有看见一个生命从出生到马槽一直到钉十字架，他的态度一直是对父神说，父啊，是的，30年沉寂的30年，漫长的30年，实在说了，他12岁的时候就已经就可以说就被圣灵充满，12岁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展露才华，12岁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神与人喜悦心都增长。弟兄姊妹，12岁他已经一鸣惊人，但是他为着顺服神的旨意，好像隐藏了，从人来看好像浪费了。弟兄姊妹，不是3年，乃是30年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个祷告，在这里有一个声音，父啊，是的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等到他走完第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天上不能再闲磨了，因为没有一个生命像这样的生命一样，地上从来看不见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生命，所以神在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然后他3年到处为神工作，结果累累，天上有一个命令，地上就有一个动作。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，立刻一共出现了41次，天上只要有一个命令，他立刻就有一个顺服。他是这样一位神的仆人，他的顺服是立刻的。因着这个缘故，经过3年之久，他所做的全世界都不能容下，都不能记载主耶稣所做的。3年之久，他是结果累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我的食物乃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功，来差我来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他的食物原来就是神的旨意，然后做成他的功。难怪弟兄姊妹，他3年所做的远远超过我们3000年所能完成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容纳不下。弟兄姊妹，你读人类的历史，没有第二个人3年之久，最后到了黑门山的时候，天上又不能闲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3年之久，无论他怎样的工作，他都对父神说，父啊，是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又是我们主的秘诀。所以你一直我们到了科西马尼，这条路一直是那个道路。所以我们昨天说过，一个婴孩是从零开始的，因为是零开始是空白的，所以圣灵很容易在上面写，很容易在上面做。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？只有当我们里面是空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看圣灵就能在我们的里面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。许多时候啊，我们所谓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，他说现在我要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开车有好几个档的，如果你放在第一档，这个车子一定往前走的，然后你放在退后的档，它一定往后退的。那么今天难处在哪里呢？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寻求神的旨意，当我们寻求的时候，我们事实上已经把我们档放在第一档了。当你把这个档放在第一档的时候，你还问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难怪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。有许多人他喜欢，他觉得昨天的遭，就他觉得他昨天的遭遇也许他一生最大的遭遇，也许他发现这个应该是神为他预备的更好的一半，那结果他觉得这个印象太深刻了， 他觉得非这一个姊妹不可以，他来到主面前寻求旨意，他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事，他已经把他放在第一档了。然后现在他问说，神啊，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？你想这样的人他会明白神的旨意吗？永远不会明白神的旨意。有的人因为他已经有了成见，里面已经有了拣选，他自己已经有了拣选，结果呢他去读神的话，他也希望从神的话里面找到答案，结果所有圣经里面许多的话，凡是合乎他旨意他都看见，凡是不合乎他旨意他都看不见，他根本就听不见。你想想看，这样的人他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问你说，弟兄你觉得这件事好还是不好呢？其实你要告诉他，你不必问我，你来以前你已经知道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现在你希望有别人再投你一票。弟兄姊妹明白，你里面很不平安，你里面觉得很不妥帖，所以你才来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经验的话，你知道说这一个人他不是不要神的旨意，他决定了一个旨意，现在呢让神来盖章就是了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主不过是个橡皮图章，为着能够叫我们的旨意能够成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 IQ 已经不是零了。现在圣灵怎么能够在上面写呢？不可能在上面写的。所以如果你要开车的话，你最重秘诀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空档才可以。只有当你放在空档的时候，就好像婴孩他的 IQ 是零，那这个时候你寻求神的旨意，神说你往前开你就用第一档，神说你往后退你就另外一档，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的难处，今天的难处不是神不启示他的旨意，今天的难处是我们这个人没有归零。许多时候啊，你如果不归零，尤其是趁你的磅秤的话，那个磅秤常常会讨你的喜悦的，结果呢给你一个记录叫你好开心的不得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仔细去看看，你没有归零。所有没有归零的磅秤都是欺骗的磅秤，都是叫你快乐的磅秤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不会自欺，许多时候我们说哇好，我们很有把握这是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归零，如果我们不是把排档放在空档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那个结果我们不会清楚的，根本不可能清楚的。所以只有当我们完全回到零的地位，完全回转到像婴孩，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圣灵就在许多的环境里面让我们回转到婴孩，回转到小孩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对的老夫妇，他们跟随主好多年了，现在他们年纪慢慢大了，等到了要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彼此厮守可以说一生厮守在一起，所以当然他们知道迟早有一天两个人要分开的，所以他们就在主面前祷告。他们祷告说，主啊，有没有一个可能，不要叫我们一个人先走，另外一个好走，先走的好像是走了，但是后走的到底是孤单，到底是凄凉。所以他们在主面前祷告说，巴不得主能听他们的祷告。所以每次他们来到主面前求说，主啊，我们走最后一段路，既然你让我们恩爱一生，既然你让我们两个携手一同走你的道路，现在我们没有别的请求，我们在最后的一段路里面只有一个请求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讨你喜悦的话，让我们两个人能够同一个时候走，这是他们的祷告。结果他们祷告了一段时间，里面不平安，祷告了一段平以后，他们觉得他们不能这样祷告，因为他们不是要寻求的旨意，他们是照着他们的情感，照着他们的心愿。但弟兄姊妹，这个心愿是我们能同情的，这个情感是我们能表同情的，哪一对夫妇不是这样的感觉呢？尤其他们携手走了一大半生的道路， 到了最后，他们不愿意一个先走，一个后走，所以他们在主面祷告说，巴不得在最后这一段日子里面，主能听他们的祷告。其实他们一生都是遵行父神旨意的，其实他们一生都是愿意讨主的喜悦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在那一段时间，他们两个特别有坚持，他们的主啊，你非听我们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旨意就不清楚了。所以等到他们祷告，两个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有一天他们发现，后来他们感觉到这个好像不讨主的喜悦，他们已经有了成见，他们已经有了拣选了，所以他们最后在主面前认罪，说我们愿意回到灵的地位上。那么没有多久以后，这个姊妹真的病重了，就到医院里面，在医院里面就过去了。然后有人就回来要报告给这个弟兄说他的姊妹过去了，等到要进门的时候门推不开，后来把门打开以后，发现这位弟兄坐在椅子上也被主接去了。主要他们顺服，主不要分开他们。弟兄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95%是顺服，5%是逆叛。所以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，我们好高骛远，我们讲到神的旨意讲头头是道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经过婴孩的阶段，让圣灵来把他的旨意写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一生被父神永远说是，被仇敌永远说不。只有当我们被我们自己充满的时候，只有当我们被传统充满的时候，只有当我们被我们所谓的真理神学充满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主啊不，主啊不可以。弟兄姊妹，有什么是不可以？有什么旨意比神的旨意更好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心，你如果认识神的心，你就能相信他的手。神有意思要分开这一对夫妇，谁要的他们顺服。虽然他们到了晚年了，弟兄姊妹，他们还是摆在灵的地位上。所以只有婴孩，神才把这些旨意向他打开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，现在我们回到第四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这个求是父亲的求，这个劝是父亲的劝，这不是在讲台上的，这里没有长篇大论，下面有的是安慰，下面有的是劝勉，下面有的是叮咛，千叮咛万叮咛。那么下面保罗怎么说呢？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，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。然后下面第三节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对婴孩来说，他没有抽象的观念，不错，有一天他要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，有一天他要看见神的旨意乃是纯全的，是可喜悦的，是良善良的旨意，一点都不错。但是刚刚开始做婴孩的时候，他怎么能接受这些抽象的观念呢？所以因为这个人做父亲的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好像点名道姓的 specify， 你看这不是笼统的，不是抽象的，在这里没有给婴孩有任何想象的空间， 每一件事都讲得非非非非常常清楚，是明明白白的，这里没有一点疑惑，这里不可能解释错误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怎么讲到神的旨，怎么对待那个出生的婴孩的时候，你看他很明，因为他们幼嫩的缘故，所以就把神的旨意很指名道姓的，非常具体的，并且不抽象，然后摆在他们面前。所以他说，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神的旨意就是，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点名道姓。现在很清楚了，现在你不需要想象，现在你不要猜想，任何人读这一段圣经解释都是一样的，不可能有两个不同的解释。所以他说，神的旨意就是什么？要你们成为圣洁。那么什么叫圣洁呢？下面又解释了，远避淫行。什么叫远避淫行呢？下面又解释了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、圣洁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每一个人的身体都要听他的话。我们的主竟然用血买了我们回来，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我们的，我们的身体不再是我们自己的。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管理我们的灵，我们的灵管理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管理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应该听我们的话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个人应当怎样用圣洁，不光是圣洁，而且尊贵。这里有一个标准，是圣洁的标准，这里有一个标准，乃是尊贵的标准。用这两把尺，叫我们能守住自己的身体，叫我们的身体能听我们的话，叫我们的身体能免去所有罪恶的污染。因为我们这些人乃是用神重价所买回来的，我们应当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我们的神。在这里保罗没有讲到很抽象的因信成圣，没有，因信成圣的道理是在罗马书，不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。对一个婴孩来讲，有的道对他们太高了，有的道对他们太深了。对于这些人，你怎么帮助他？讲到因信成圣的时候，不光讲到我们脱离罪的审判，我们也脱离罪的权势。讲到脱离罪的时候，我们这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些好不好？这些当然非常的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一个生命还在幼嫩的阶段，你怎么帮助他明白神的旨意？你怎么帮助他明白圣洁？你不需要把它讲得很高，在这里没有讲到因信成圣，在这里也没有讲到什么叫做圣洁。弟兄姊妹，非常的简单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什么是圣洁呢？是远避淫行。什么是远避淫行呢？是要你们个人晓得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帖撒罗尼迦蒙恩得救的圣徒，他们都懂得，每一个人都懂得，如果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不能说因为他不懂得不明白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很清楚的，用婴孩的程度能懂的话来告诉他们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是用少年人的程度，用罗马书的话来帮助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。难怪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帮助他，我们好像拔苗助长一样。但是你看见保罗他怎么说？他说，神的旨意就是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不要忘记，曾经是在外邦世界里面，而他们所在的世界乃是希腊世。大家知道帖撒罗尼迦特点在哪里吗？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坐船到爱琴海，如果你用从船，你开船慢慢靠近帖撒罗尼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帖撒罗尼迦大概，你若往前面是帖撒罗尼迦，大概左前方有一个很高大的山，那个山叫做 Olympus 山。我们所说的奥林匹克，奥林匹克就是那个字，就是从那里来的。那这座山有什么特点呢？这座山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就是所有希腊的假神，神话里面所有的神除了海神之外 通通是住在那座山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保罗做了什么事？他用三个礼拜的时间能够把这些人从黑暗的国度里面抢救出来，他们本来是拜偶像的，现在能够相信真神。弟兄姊妹，难怪仇敌有个极大的反扑，当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，结果母亲就被带走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不同，这些人根本就住在阴府的旁边。你想想看，希腊神的特点在哪？希腊假神的特点在什么地方？希腊假神的特点是这样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但是所有希腊的神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。那因着人是堕落的人，所以你当你读希腊神话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所有在人间最污秽的，在奥林匹斯山上面通通是有的。你想想看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想想看，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底下，你能指望这些人不沾染污秽吗？当整个这个整个帖撒罗尼迦都像个大染缸一样，你能指望他们出淤泥而不染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神对他们有一个旨意，你看看神怎样的让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神给他们何等的救恩，弟兄姊妹，他们终于生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旨意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既然我们的主用宝血买了他们回来，你看在他们身上有180度的大转弯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帖撒罗尼迦那一次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保罗怎么行？那是个大的征战，因为事实上你是等于在虎穴里面去得着虎子的，在那种情形底下把这些人从火里面抢救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犯罪犯了一辈子，这些人在那种环境底下已经耳濡目染，根本一切当作当然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神的旨意？神的旨意非常的简单，这里没有讲到因信成圣，这里也没有讲，这里也没有讲到，也没有讲到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使你们全然成圣。没有，这里不是没有讲到灵，也没有讲到魂，这里讲的很简单的身体。也许他对魂还不清楚，也许对灵是什么也不清楚，他最少知道他有一个身体。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现在你怎么知道你明白神的旨意？怎么知道你顺服神的旨意？好了，你只要圣洁，你只要守住自己的身体，你就讨神喜悦。弟兄姊妹，你就完成了神的旨意。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么多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么多，所以如果我们能顺服的话，你看生命就长大了。所以等一等，你看见不光是身体圣洁，你看见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也必须纯洁，甚至我们的灵都会受污染。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讲了说要除去许多的污秽，是灵里面的污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这个人不光身体会被污染，魂被污染，灵也会被污染。但是对于一个出生的婴孩，对他的要求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要能守住你的身体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很难的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讨神的喜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在这里主怎么说呢？就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，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神有没有强人所难的？没有。为什么神说你们要圣洁？为什么主相信他们能守住自己的身体呢？因为神把圣灵给了他们，你看见吗？如果弃绝神的，弃绝的不是弃绝人，乃是弃绝神，那么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。圣灵给你们，弟兄姊妹，圣灵住在你们里面，所以你们就一定圣洁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的顺服不是用我们自己力量去顺服， 你看见神已经把顺服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，你说我们怎么知道？这里圣灵这两个字在原文是圣洁的灵。许多时候我们讲圣灵圣灵，我们忘记它是圣洁的灵。有的人说我有圣灵的经历，我里面就说你拿给我看，弟兄姊妹，我要看你怎么生活。如果你是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你的生活不可能不圣洁，因为圣灵乃是圣洁的灵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既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赐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能守住我们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虽然我们是婴孩，但是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，感谢主。因为我们的灵，圣灵是圣洁的灵，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个性情，就是纯洁圣洁，它不能容忍任何的污秽。只要有一点的误会，只要有一点的谎话，不是有的甚至是白谎，只要有一点的谎话，弟兄姊妹，不需要警察来提醒你，不需要别人来提醒你，如果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住在我里面的话，他一定有感觉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圣灵能叫我们守住我们自己的身体。为什么？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。我们知道有一种的老鼠啊，叫做蝇鼠，这种老鼠特别可爱，普通老鼠很可怕，因为它全身的毛是银色的，所以打猎人最喜欢这种，最喜欢去这个去捕捉这种蝇鼠。那么当神创造蝇鼠的时候，他把一种的软体放在它里面，这个软体放在里面叫它产生一种性情，那个性情是什么？那就是它那个银白色、银白又纯洁的那个毛上面，它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的污染，不可以的。它的性情叫它不能容忍。所以现在你怎么捕捉这种的老鼠、蝇鼠呢？有一个办法。那么猎人怎么做呢？猎人就把一些很污秽的东西啊，就放在它洞穴的门口。所以等到这个蝇鼠一被猎人追赶，它第一个本能就是回家。但他回家，他第一件事发生什么？他如果要进到他洞里面，他一定要穿过一些非常污染污秽的东西。那现在他要有一个决定，他是不是为了救他自己的命，他愿意穿过这个污秽的东西进到洞里面去，他就安全了，还是他不肯接受任何的污染？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神所创造的蝇鼠，他的决定是什么？等到他看见他的家门口都是污秽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宁可放弃他安全，结果他勇敢地面对着猎人，他怎么样也不肯回家，所以最后就成为猎人的囊中物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这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纯洁的生命，因为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你不需要用人来教导我们，恩膏已住在我们里面，不需要人教训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你们这些都是凭着直觉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们要记得，你要提醒他，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怎么圣洁？你只要顺着那个性情就可以了。那个性情是宁可死，那个性情是宁可流血，我也不肯犯罪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你们抵挡罪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灵，这样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你说你认识圣灵，你说你有圣灵的经历，请你告诉我，如果是这样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么我们岂不当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吗？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吗？等到我们完成神的旨意以后，你看那个生命就长大了，然后弟兄姊妹，渐渐就从婴孩的阶段就进到成人的阶段。所以你在这里看，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是怎么长大的，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的。现在是一件一件事的明白，是每一件都很具体，每一个都是指名道姓，这样我们才明白过来。比方说，我们都知道母亲爱孩子，婴孩本德， 但现在你怎么告诉他，你怎么帮助他，叫他也能爱母亲？那么你怎么样做才叫做爱母亲？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教他，用很具体的东西来教他。比方说你比方说他喜欢吃芝麻饼，你给他吃一块芝麻饼，那么然后呢你就告诉他说，你好不好把你的饼给妈妈，那么他看看你，看看你饼，他舍不得那个饼，因为他觉得这个给妈妈不好。那你要教他什么样的叫爱妈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做妈妈不是叫他把整个饼拿过来，我们的许多帮助弟兄姊妹就这样帮助的，不，你不能把他从手里抢过来就叫爱妈妈，不是的。你最早是告诉他说，你好不好把一个芝麻给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一个太大饼，他把一块芝麻给妈妈，你看见吗？他还有一大块的饼。但是现在他学了一个功课，他把一个芝麻给妈妈，这个叫做爱妈妈。弟兄姊妹，他从小是正学会爱妈妈的。我问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奉献给主，我们的奉献严格说来是芝麻的奉献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复活的那天晚上，主问门徒们说，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？他们已经吃过晚饭了，还剩下一片烧鱼。他说我们还有一片烧鱼，他们就把这片烧鱼给主，结果主在他们面前就吃了。复活的主不需要吃的，他不需要吃东西，他当着他们面前吃了。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不过是烧鱼的奉献，不过是芝麻的奉献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复活的主能当着我们的面前吃下去的，你看这是何等的爱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奉献给主，我们给了主多大的面子，给了主多少，其实主说千山的牛是他的，万山的羊是他的。现在弟兄姊妹，做母亲要教导儿女说什么叫做爱妈妈。弟兄姊妹，只要他给一点给妈妈，这就叫爱妈妈。明天再给一点芝麻给妈妈，这就是爱妈妈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怎么爱主的。你就知道说，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是忍着眼泪的。许多的奉献，你看见我们好像用了好大的力量，我们好像舍不得整块的一块饼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妈妈可以有十块饼，又可以是二十块饼，妈妈所要的乃是借着这一个能让她明白什么叫做爱妈妈。那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然后到了有一天她就知道什么叫爱妈妈。所以现在到了母亲节，你就知道怎么送礼物给妈妈了。所以你现在母亲节送礼物给妈妈是什么时候学的？是你小的时候，你妈妈从一个芝麻一个芝麻教你开始的。所以听怎么，今天如果我们会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你要记得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在婴孩的阶段我们不是一样一样学的，一件一件的学，你怎么可能学会？不可能学会的。我记得我刚才蒙恩没有多久以前，没有多久以后，有弟兄们帮助我们说，我们一天应该要赞美神七次。那弟兄姊妹，起头我真的把它当成律法来遵守的，因为每天要写日记啊。有的弟兄呢，我们叫他摩西，因为我们每天这个所经过一定要向他报告，每天要写日记。那么每天日记里面一天要赞美神七次，有的人忘记，已经到床上去了，结果赶快起来呼伦吞早的赞美七次就完了，那么这个就算是报告过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样有什么用处呢？很有用处。一天赞美七次，弟兄姊妹，起头你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功课好学的，但是一等有一天你会发现，那一天你赞美不下去了，那一天以为你自己流眼泪都还来不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你看见是神的旨意，要我们一天赞美他七次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顺服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赞美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眼中有眼泪，你发现你根本赞美不出去，但是就是因为你赞美的缘故，结果你发现你跑到难处的上面去了。许多时候你越祷告，你越压在难处的底下，结果你越赞美，结果你反而跑到难处的上面来。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沮丧吗？甚至于今天的沮丧，这个 depression 就变成病了。我们有的时候翻它忧郁病， 有的翻得更难听，躁郁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难道说今天基督徒碰到这一艰难，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吃药，我们都需要依靠药物吗？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许多时候，为什么我们沮丧？因为我们被环境、被所有压在底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办法你能够出来的，有一个办法你能够从那个难处里面出来的，你赞美试试看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能赞美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赞美在神里面是个祭，祭就表示有一个东西受过伤的。虽然你心伤痛，但是你灵仍旧能够再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功课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？从刚刚得救开始学的。如果你一件一件的学，一样一样的学，也许到了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赞美了。你不需要靠药物，你看见说你从那个环境里面出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，升天的生命告诉我们的所有的难处，所有的暴风雨都在我们脚底下，这叫做升天的生命。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的话，我们就从我们的环境中得到拯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，如果今天大家回到圣经，不要回到圣经，我们如果真的相信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切，弟兄姊妹，所有拯救的路都在主的话语里面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是一样一样的学，一样一样的学，结果呢，你看到最后的时候，慢慢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旨意，就好像慢慢我们懂得我们怎么样叫做爱妈妈。一个很抽象的东西，是在婴孩阶段需要一件一件一件你学过了以后，然后你才有观念，等到你进到少年阶段的时候，然后你才能，那个时候你有几何的观念，那个时候有立体的观念，刚刚开始几个月没有，刚刚开始婴孩只有平面的观念，没有三度空间的观念。但大概过了六个月以后，你如果在这个桌子在延伸的地方把一块玻璃伸出去的话，它往外爬，它在那个时候它已经有三度空间的观念，它就再也不敢往前面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抽象的观念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在日常经历里面，一件两件三件，慢慢他懂得了什么叫做永远，什么叫做一直在那里。弟兄姊妹，有一个玩具今天被一个东西毯子搁挡住了，第二天他发现在那里，然后又遮住了，第三天发现又在那里，第四天发现又在那里，现在他学会了有一个东西一直在那里，慢慢他懂得什么叫总是在那，慢慢他懂得永远的观念，一直的观念，不变的观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人的世界是如此，人的国是如此，神的国也是如此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难怪主对尼哥底母说，先说见神的国，然后是进神的国。见神的国，国对他是平面的，两度空间的；进神的国，这个国对他是三度空间的。就像小孩子一样，起头是平面的世界，但是慢慢他的手能伸出去，能摸着他的玩具，现在这个世界对他是真实的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我们蒙恩得救许久，好像我们觉得属灵是还是很好像很不可琢磨很遥远的，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从最简单的学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怎么帮助他们，是一样一样的，一件一件的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再翻到第五章，帖撒罗尼迦第五章，前书第五章，第五章第十六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白纸写黑字，我们的主很明确的，我们的主是点名道姓的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。你只要常常喜乐，这就是遵循神的旨意。 你只要不住的祷告，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你只要凡事谢恩，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年轻的弟兄姊妹问你，我怎样做，我怎样才能遵行神的旨意呢？弟兄姊妹，主的话很清楚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的命令是要常常喜乐，每天都要喜乐，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喜乐。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，出太阳容易喜乐，刮风它下雨就不大喜乐。弟兄姊妹，但是主说常常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我们喜乐的源头不是外面的，我们这个人根本是环境的动物，我们容易受环境的支配，环境有任何的改变能改变我们一个人，连蚊子都能逼迫我们。有的时候蚊子一个晚上，我一个晚上都不能睡觉。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是多么脆弱的人，我们根本是被整个环境所左右的，所以我们的喜怒哀乐是环境来支配的。但迟早有一天你要看清楚，主要让我们学一个功课，要常常喜乐，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你都能够喜乐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那个喜乐一定从里面发出来的，慢慢你会发现基督徒喜乐有一个秘密的泉源，那个秘密的泉源乃是从里面出来的，外面没有任何的原因，你里面能够喜乐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虽然被放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，到了夜半的时候，他的身上还是伤痕，他的身上还带着木狗，你能尤其到了半夜的时候，那个疼痛是比平常更敏感的，更尖锐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好像忘记了他的疼痛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保罗跟希拉夜半就唱起诗歌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此曲只因天上有，这个诗歌乃是从天上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连那些所有的狱卒都静听听那个声音，都在那注意听那个诗歌，甚至最后整个地大震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的确是从他的经历里面已经学会了什么叫做常常喜乐。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记得这是主的命令。许多时候你忧愁，弟兄姊妹，你说你不能忧愁，因为主告诉我说要常常喜乐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不管主把你放在顺境或者是逆境，所以雅各里面有一句话，北风南风啊吹来，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等到北风兴起南风吹，北风是寒冷的风，南风是温暖的风，无论是什么样的风，总是叫我们基督的香气能从里面散播出来，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喜乐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喜乐，常常喜乐乃是主的旨意。什么时候我们常常喜乐，我们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记得，这次也许我们什么都没有听见，但是但愿我们立志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，立志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。许多时候你不快乐，不是因为你不快乐，是因为你没有顺服主，所以不快乐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什么时候我们愁眉苦脸，主说不可以，那是违反神旨意的。许多时候你下沉，主说不可以，这是违反神旨意的，因为主说你要常常喜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没有说是出太阳的时候，艳阳天的时候喜乐，没有，在任何的情况底下要常常喜乐，喜乐乃是基督徒的记号。那不止如此，要不住的祷告，这不是犹太人三次的祷告，也不是回教徒五次的祷告。基督徒的特点就是什么时候他能都能与主有交通，他是不住的祷告，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能够祷告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你弟兄他穿了他爸爸的大衣，小的时候穿，年轻的穿了爸爸大衣出去，没有告诉爸爸，结果呢有一个纽扣掉了，那这下回去一定给爸爸发现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派遣天使看管那个纽扣。一祷告完了，他眼一睁开，纽扣就在他的脚气这个鞋的旁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要学会常常的祷告。 那有常常的不住的祷告。那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应该养成习惯，这告诉我们说祷告应该是我们的习惯，我们应该像电车一样，随时随地车子开的时候，你看你一个线一直通到天上去。如果你在家里面，你知道有的人家人家里很乱，不能让他到他家里面去，但是很多人乱中有序，你如果把他整理了，他反而找不到东西了。但你不管怎么样，一个人他再怎么样，有的人真的找不到东西。比如这个，你信不信？你要找不到，你永远不会找到的。但是许多时候，你看见应该不住的祷告，我们就找到那些东西了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这个把什么呢？把这个护照啊，因为要影印嘛，所以我就用 scanner， 就是用那个扫描器把它扫描一下，然后呢就把这个证件给别人。那扫完了以后，这个习惯就是扫完就人就走了，你不会想到说会在那里。我一定忘记，你不可能会想到说那里还有一个护照，但是很稀奇。那因为不住祷告的缘故，你看许多主会提醒，很稀奇，就让我们很稀奇，就发现哎那里还有护照。我告诉我那人说，如果不是主提醒的话，我们永远不可能找到那个人。你什么时候会第二次还才去，是不是第二次开始扫描？那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不住的祷告。你们在纽约常常没有地方停车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一个会常常不住祷告的人，主常常给他停车的位置。你不要说这是很平常的事，我们就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，都是从最小最小那里开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神的旨意。不光如此，凡事谢恩，不管什么事情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今天这个天气不好，没有个天气是不好的。你千万不要说啊，今天真倒霉，基督不可以用倒霉这两个字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没有倒霉的时候，所有的环境都是主量给我们。所以对基督来讲，没有 accident， 我们没有偶发的事件，我们有 incident， 有事件没有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，我们要感谢主。这一顿饭好一点，感谢主；那一顿饭不好一点，也感谢主。因为弟兄姊妹，这都是主给我们最好的安排，什么都是主定做，连你的丈夫都是神给你定做，连你的妻子都是神定做，连你的儿女婆婆都是神所定做的。你如果今天碰到一个难看的面孔，你听到一个难听的声音，弟兄姊妹，这都是神为你定做的。凡事谢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会为玫瑰向神感谢，我们常常为玫瑰向神感谢神一千次。我们有没有一次为玫瑰的刺向神感谢一次？神如给我们玫瑰，一定给我们玫瑰的刺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，都让我们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。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亨利马太，他也写了一本注解，你知道现在软体里面常常这个都有他的东西。那么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套注解。为什么这么有名呢？因为亨利马太这一套的注解是 Whitfield， 就是怀特菲，在英国的，你知道是主兴起的一个神的仆人，带进了英国很大的复兴。他到了 Philadelphia， 对2万人以上传福音，他不需要用麦克风，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他。那么这位弟兄呢，他是跪着从亨利马太的注解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，当然连圣经一起读的。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，大家就非常喜欢亨利马太的注解，是从全本圣经的注解。那这位弟兄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他属于近前派的。那近前派和从前有什么不同呢？实在说来，近前派多半都是路德会的。路德会的人就是马丁路德起来改教的时候，改革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把恩信称义真理告诉我们，然后他也给我们他不光给我们恩信称义真理，而且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，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那他所看见的时代启示是大的，但在实行上他碰到很多的礁石。经过100年以后，大家都讲恩信称义，没有几个人活出， 没有一个人活出那个因信称义的光景，没有几个人结出那个果子来。那么说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但是你看见到了主日的时候，你看几人，虽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呢只有几个肢体在那里等。所以马丁路德非常的痛苦。过了100年以后，在路德会里面神兴起了一班人，这一班人叫做敬虔派。那敬虔派里面有一个人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亨利马太。那么这一般人，他们觉得神的话不光是把真理给我们，我们知道借着马丁路德的改革，加尔文也好，慈惠利也好，的确就是把神的真理给了他的教会，那再好不过。但是从此以后，大家非常注意真理，大家非常注意神学，他们忘记了神的话不光是真理，神的话也是道路，神的话也是生命。所以这些敬虔派的弟兄们，他们觉得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就每天读圣经，一年一定要读完一遍的圣经，而且他们全家在一起聚会，然后几个家庭在一起的聚会。今天我们所说的细胞小组最早开始的不是今天弟兄姊妹，乃是从敬虔派开始的。那么亨利马太写了全套的注解，那这一套的注解和别的注解不一样，你看它非常的实用，你看它很明显的是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上。他自己就是一个照着主的话来实行的，主的话告诉他说要凡事谢恩。就有一天他出去的时候被人抢去了钱包，所以呢他回家在日记底下就写了，就把它记录下来。然后他写了几句话，他说为着这个强包被抢去啊，他说我应当感谢神。他说我有五个理由，他把五个理由就想写下来了。他第一个理由，他只有这一次被抢，没有多次。第二呢，钱被抢去，但是呢我没有受伤。第三呢，这个被抢的钱不多。第四呢，是我被人抢，不是我去抢人。第五，圣经上说一切的遭遇都是神所许可的，为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是凡事谢恩的。还有一个故事是是到中国的一位弟兄，就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戴德生弟兄。他如果有1000英镑，每一个英镑都为了中国。那么他是中国讲道的时候，他当然都喜欢用中国的一些的比方，所以他在讲台上讲的信心，他说什么叫信心，如果你有信心的话，你就应该啊对着一个空的面缸在那唱三一颂 Holy 圣哉圣哉圣哉。所以他讲了，他这个讲了很感动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个面粉缸，对不对？那你面粉缸空了以后呢，那么现在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，那么你应该对着这个面粉缸呢要唱圣哉圣哉圣哉三一颂。所以这是他讲的道，很多人受感动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轮到他家里面粉缸没有面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太太就跟戴德生弟兄说，他你不是在讲台上说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，我们应该对这个空的面缸唱三一颂赞美神吗？他说现在你要实现你的话，那么戴德生说可以，我可以这样做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你和我一起唱。因为当初你在那里结婚许愿，就是或是快乐或是逆境或是顺境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如果我的头栽在里面，你的头也要栽在里面。结果呢，两个人两个头啊就钻到那个空的面缸里面，就唱圣哉圣哉圣哉三一颂。弟兄姊妹，唱完了以后，他们满头都是面粉，剩下一点点面粉。弟兄姊妹，感谢的，第二天有人送面粉来，一直到后来他都不知道这个面粉从哪里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凡事谢恩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是什么？这乃是神所定的旨意。那不光如此，我们要问说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这样的功课在圣经里有没有？在圣经里很多很多。我好不好就举一个地方就可以了。那这都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出蒙恩的时候应该学的功课。比方说彼得，我们看看彼得，彼得前书第三章，第三章14节17节，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 那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。你看，这就是点名道姓的。神的旨意原来要叫我们因着行善受苦。那么什么叫因着行善受苦呢？前面有解释，我们看第十四节，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想起这句话不是彼得的话，这句话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的话，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就有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因行善受苦呢？就是为义受苦。那么什么叫做为义受苦呢？下面有个解释，那就是第十四节，是第四章第十四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然后十六节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很清楚，神有一个旨意，这个旨意要我们因着行善受苦。什么叫因着行善受苦？是为义受苦。什么叫为义受苦？是因为我们做基督徒而受苦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彼得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乃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，你不管你得救多久，不要忘记，你不要以为说你要有多少年的教义你才达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不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受苦的心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功课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的。我们这里有个真实的故事，我在这里已经讲过也是好几次了，如果你听过请你原谅我。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讲这个故事，就是福建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泼辣妇得救了，那么这个村子里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新闻，这个人也会信耶稣，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。所以有一个年轻人呢，看到他的时候就用一块翻从地上捡一块翻手就丢他，丢他拔脚就跑，因为根据从前的反应那是不得了，他会一直数到数你，还有你的父亲、你的祖父等等，一直上去，所以他拔脚就跑。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姊妹真的得救了，他拿着那个番薯就回到他的家里，然后种在后院子里面。到了第二年呢，一块小番薯就变成好多的番薯，他挑了两担的番薯就回到去年丢他的那个年轻人开那个门开门的，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你用一块番薯丢我，结果这个番薯就长了两担的番薯，现在所有的番薯通通是你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不是为义受逼迫吗？这个不是为基督徒受逼迫吗？这个不是告诉世界上的人说我们的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，不是险胜的生命。许多人说我昨天差一点得胜了，差一点失败了，那个得胜是险胜，好像篮球差一分一样。我们基督徒是得胜有余的，如果有人打我们这一张脸，我们还有一张脸，你要走一里路，我们还有一里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给人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，这是见证。弟兄姊妹，头三百年教会能够征服罗马帝国，因为不要忘记是罗马征服了罗马帝国。是谁征服了罗马帝国的？是那些赤手空拳的人，他们因着遵行神的旨意，因着遵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他们是赤手空拳的，结果他们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了一个时候，罗马市长上一个城楼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，你再杀基督徒罗马人要杀光了，没有了。结果等到三百年的逼迫以后，他们做个统计，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每两个公民有一个是基督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福音是怎么传开的？因为有人顺服神的旨意。他们没有很高的理论，他们没有很深的神学，他们只知道说神的旨意要你们用行善受苦，因为你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羞辱辱骂便是有福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是神的旨意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保罗这么说，彼得也这么用，那到底他们是从哪里来，他们的源头从哪里来的？感谢主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有一次他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是明明白白确确实实 点名道姓的，一点都没有想象的空间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旨意。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第39节，约翰福音38节，对不起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要按自己的意思行。你很少看见一个从天上降下来不按着自己行。如果你真的从天上降下来，这个人的意志，这个人意志是最大的，最大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说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的意思行。好，下面我们注意第32节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那差我来是谁呢？第40节，因为我父的意思，差我来就是我的父。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很明显，清清楚楚的，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把这几句话综合在一起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父的旨意是什么？第一，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而相信得了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得了永生了，因着我们得了永生，神就把我们这些人就赐给了我们的主。然后在这个旨意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？他说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。我们不仅得救，而且我们得救是何等的稳妥。我们不仅得救，我们不只是何等的安全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还一直保守我们到什么时候？一直我们保守到末日，末日却要叫他复活。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不会失落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每次想到神的旨意，你看见神不光拯救我们，神也保守我们。今天你不止得救了，而且你知道得救是何等的稳妥，得救是何等的稳固。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任何的风吹草动不能叫我们惊慌的。原因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主，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父的旨意就是凡是神所赐给我们主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谁的手里？我们在主的手里。主的手是什么手？是钉痕的手，是爱的手。如果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他的手里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根据约翰福音还有一只手，那只手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的父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你看宇宙这里有一双的手，一只手是钉十字架的，是我们主的手，只要在他的手里，一个也不失落。所以圣经告诉，所以主说，我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这个手为什么那么稳妥？是钉十字架手，是救赎的手，为我们身上带着钉痕的手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还有一只手，那只手乃是父比万有都大，是他创造了整个的宇宙，创造了万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一个地方比在这双手里面更安全？不光是钉痕的手，爱的手，而且大能的手，宇宙是他创造的，你我是他创造的，你我也是他救赎的。我的弟兄姊妹，根据神的旨意，我们没有一个会失落的。不管天摇地动，不管天昏地暗，不管什么环境临到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能够得着安慰。原因，为什么我们得着安慰？我们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根据神的旨意，我们没有一个会失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叫做遵行神的旨意。遵行神的旨意，你就有安息；遵行神的旨意，你就能睡觉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彼得那一次，保罗，我们的主那一次不是上船去，然后就起了大风暴吗？ 你知道没有一个人认识彼得像我们的主一样，虽然彼得是船长啊，但是无论如何到底彼得是沉重，我们的主知道彼得有几斤有几两，但是有一件事你有没有注意，我们的主敢坐彼得的船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那么结果你看见到时候坐了他的船以后，彼得就把他的枕头，就把他的船垫，就是他那个船长指挥的那个船垫，就让我们的主做枕头，所以我们的主就枕在上面睡了。那就是彼得爱心，他实在睡着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彼得是水手，他碰到风暴的时候，结果他们惊慌起来，然后他们把主摇醒说我们丧命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怎么说？我们的主说你们这小心的人。为什么主说他们小心？主说你们渡到那边去，主说渡到那边就渡到那边，没有说沉到水底去。所以既然主说渡到那边就一定渡到那边，弟兄姊妹，主说这完他就睡着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彼得我们的主能睡得着啊？彼得能睡得着不是因为彼得是水手，彼得能睡得着他的眼睛注视在天父上面。所以这个船像摇篮一样，这个船摇得越厉害，就好像母亲摇摇篮，你看婴孩睡得更熟悉。这个平安叫做基督的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当上十字架前，他说我把平安留给你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一个平安是十字架赦罪的平安，一个就是他经过大风暴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的主睡着了，你不需要把他叫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所相信的不是彼得，他所相信的不是环境，环境能欺骗他，彼得能欺骗他，但是他知道他在父的手里。如果在父的手里，那个摇动摇篮的手不只是创造宇宙的手，也是爱的手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能睡着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基督的平安。所以哥罗西说，但愿基督的平安能在我们里面做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到了不平安的时候，在世上的确有苦难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实在说来，我们普通背圣经都是在世上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这是我们都这样背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都是先苦难后平安的嘛。但是不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主怎么说？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然后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我们常常把它倒过来，难怪没有平安，是先有平安才有苦难。你有了平安，你能应付所有的苦难，人生在惊险惊风骇浪里面你都能够经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从哪里来？因为你相信神的旨意，你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千人倒在你的左边，万人倒在你的右边，我们也不怕遭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九一以后我们对九一很敏感。圣经里面有一个九一，就是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，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九一。我们好不好最后的看一下诗篇九十一篇，第一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等到你读第三节的时候，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。毒害的瘟疫是 deadly pestilence， 这是今天我们大家所经历的 SARS。 你看 SARS 的的确确是毒害的瘟疫。那这一段圣经你知道帮助了多少在台湾的弟兄姊妹，或者大陆的弟兄姊妹？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是这样。然后你看第七节，虽有千人倒在你的一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根据神的旨意，凡是父神赐给我们的主的，一个都不失落。但愿我们相信他钉痕的手，但愿我们相信父神创造的手，让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让我们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这是圣经的九一，也是我们经历中的九一。但愿主借着这些对我们说。